各国得此权者，还有德国《天津条约》第35款、俄国《天津条约》第7款、瑞典道光27年1847、广州条约第20款、又光绪34年1908条约、挪威、意大利同治5年1866、天津条约第15、16、17款、丹麦北京条约15款、荷兰同治2年1863、天津条约第6款、比利时同治6年1867、北京条约第16款、瑞士民国7年1918。6月3日条约，此中国必外人以领事裁判权最后者，墨西哥光绪25年1899条约，巴西、秘鲁天津条约第12条，日本同治10年1871之约，两国皆有此权，中日照乃为彼所独有等国，事有先后，约文亦不一律，然各约多有最优待国之条，彼此的互相援引，故其办法略有一定也。凡原被告均系外国人，而其国籍同者，即由其国领事审判。若均为外人而国籍一者，则由该两国自行立约办理。中国不过问，通常亦系向被告之领事控诉。原被告有一人为华人，则华控杨在其国之领事，而中国官员的官审。杨控华在中国官署，而其国领事的官审。此皆定之于条约者，也官审之权见于条约者。为光绪六年1880中美条约第4款，为历来所行，亦多由习惯而至不尽根据于条约也。无约国人控有约国人，当向有约国领事自不代言，岂有约国人控无约国人？或两无约国人相控，则仍归我国审判，为要一外国官员陪审。此则杨经邦设官，会审章程见下阶之例也。我国自设新式法院，不许外人官审，律师亦现用中国人，外人如必欲行其官审之权，则只有就行政官起诉耳。然多乐就新法庭者，民国八年19195月23日始公布无领事裁判全国人民民行诉讼章程，九年192010月30日即比利时条约宣告废弃后，常两次修正章程，规定此项审理均归新式法院，无者需送附近之新式法院，路遥或有不能移送情形者，呈报司法部和办管收集监禁，亦用新式监狱及拘留所，无者则以适宜房屋代之。咸丰八年1858中英条约第21款规定，外人住所船只非经其国领事许可，不得搜查。即有中国罪犯潜入其中者，亦必召会领事查明实际犯罪，然后交处。外人以住屋船只庇护逃人，时机于此。至外人所雇用之华人，亦必领事许可，然后可以逮捕。则有条约所无，而杨经邦章程皆之例者也。又照条约，中国警察本得逮捕外人为逮捕后，需交该国领事为租界警察由外人办理，逮捕之权遂为所有。至上海则虽欲逮捕居住租界之中国人，亦必经领事签字，由会审公介预审，方能解交中国官署矣。故租界不除，即领事裁判权撤销，我国法权亦尚不能无损也。又咸丰八年1858中英条约第9款、中法条约第8款均规定，外人之至内地者，领事裁判权亦不丧失，故苟犯罪亦必须送交就近领事官，沿途只得拘禁，不得虐待。此亦外人之至内地者，所以恒为人民所急事也。中英通商章程为两国人民相控，领事应先行调处他国之约，亦多有此说，于民事多用之，而在上海之法人用之尤多，大抵是由领事调处不能明晰，则由领事会同中国官员调处，所会同之官处无一定，自交涉员以下皆可。凡外人控诉华人者，如不服判决，就以上海道为上诉机关，后以之以交涉员领事役的官审，更不服则法无上诉机关， 威可一致京师，有该国使臣与外部交涉耳。华人控外人而不服领事之判决者，可依其国之法上诉，为是不易行耳。领事裁判之名，初不服于事实，终应天律条约第十六款，明言英国人民有犯事者，由英国领事官或委员承办。当时华文译本，但称由英国承办而已。其后之福条约，与此特重加声明第二款，英、美、意、挪威、日本，在我国皆设有法院，应有高等法院在上海，系于1904年所设。每以上海领事兼法院司法委员，其等级与地方审判厅同，每年至天津、汉口、广州各一次。亦得至各领事馆开庭，其制始于1906年，一国法院附设于领事馆中。挪威则上海总领事即为法院法官，以有法官资格者为之。日本领事亦有一定资格，其审级与初审法院同，余则皆以领事判决，或派会审员复制上诉，或在其本国，或在中国附近，如法在河内、西贡、蒲在澳门、沃亚终审除赫在巴达维亚，日本在旅顺、汉城、台湾外侨豫东三省之日人上诉在关东高等审判厅，中诉即在该厅内之最终上诉庭，在监导者上诉在汉城之高等审判厅，中诉在汉城大理院，在中国南方者上诉在台湾高等审判厅，中诉亦在该厅之最终上告庭，在中国中部者上诉在长崎高等审判厅，中诉在其本国之大理院，皆在其本国。英、美、法、日皆有监狱，以禁短期罪犯、他国罪犯，或寄此四国狱中，或寄上海租界西牢，或送至其本国，法律皆从其本国，亦有参酌地方习惯，或用条理，或依国际法。用外国法者，领事亦有因该国法律许可，北定章程，令侨民遵守者。各国律师均得出席于其本国之法庭，在他国则以相互为条件。此在我国各国领事裁判权之大致也。领事裁判权之行于晋东，以彼此所奉之教不同为口实，然虐待异教徒、土耳其等国有之，我国无有也。或未有彼此习尚不同，则我与彼亦应有此权矣，又敬而不语，何也？故其所借口，仍在我法律及司法制度之不善，也其所列举，约有数端，刑罚残酷一也，监狱不善二也，司法行政不分三也，官吏岂是外人四也，连坐之法，累及无辜五也，罪未定而先用刑讯六也。此说诚非禁污，然此制之存于我有害，于彼亦未必有利，其害于我者，则主权之受损一也，外人之横行二也。领事官究非法官，用法不尽能持平，不免偏袒其本国人，华人又不安其诉讼程序，不免受损。三也，华人及其财产在领事馆注册，即不受中国法律治理。四也，有外籍者欲享外人所不能享之权利，则自称华人，逮其犯事，又请外国领事保护，五也。外人以其住宅船舶庇护中国之不逃，六也。中国与各国无交还罪人之约，各国之间亦然，以致罪人往往漏往外人，亦有逃入华界及他国人住宅者，七也。彼之不利，则法律错杂，一也两造为原被告亦，其权利亦物亦。除停止审理及移交其本国领事外，无惩治原告之法，原告或藐视被告国之领事二也。被告反诉，急需在别一领事处，两领事判决或不同，则治爱难行，待之则迟延以慎三也。数国人共犯一罪，必由数国领事各自分别审理，无便尤慎四也。上诉太远，即如英美在中国有法院者，相距较远之侨民复诉亦甚不便。五也，证人证物远不能至，即复诉亦甚难审理。 领事所辖太广，亦甚遥远。六野如意在中国领事有五，上海领事监管苏皖闽浙山东之侨民，汉口领事监管两湖四川江西河南陕甘，天津领事监管直隶山西，哈尔滨领事监管东三省，广州领事监管两广云贵。以此而言，复苏成绝远哉遥遥，虽云领事可至他处开庭，然其事亦甚难行也。且外人之来，本为通商，通商之局，今后绝不能陷于数口岸。然领事裁判权不除，中国中不能许外人杂居内地，则尤其大不利者也。只是故，领事裁判之制，故我之所痛心，亦彼此所及首也。辛丑合议成后，重定商约，应第十二款，每第十五款，日第十一款，三国皆有四我法律完备，司法制度改善，即弃其领事裁判权之条。光绪34年1908瑞典条约第十款，则为各国皆允弃其领事裁判权，瑞典亦必照办。民国7年1918瑞士条约同，民国10年19219月26日墨西哥照会，予于将来修改。1899年墨西哥条约明载放弃领事裁判权条文。民国4年1915年2月28日智利条约与领事裁判权未曾提及。民国9年1915年6月1日波斯条约则明定无领事裁判权。欧战后德、俄、澳、匈诸国丧失其领事裁判权者，已皆于条约中定名。即日本以兵力胁我，锁定民国4年1920年5月25日之约，亦有南满东盟地方司法改良、日侨及统归中国审理之语，故领事裁判权迟早必废。不过如我国今日司法情形，而域外人之即肯放弃，则非如俄、德等之遭遇事变，恐亦难旦夕其之。为我计者，当尽力改良司法，而交涉则以个别为之。巴黎和会、太平洋会议两次提案，一则控言无补，一则转使人协以谋我，则书为吴卫尔调查委员之来，南方政府以领事裁判权应即撤废，无待调查，拒之是也。领事裁判权而外，又有所谓会审公廨，其事起于同治7年1868之杨经邦设官会审章程，而其事全旁落于外国领事之手，至今华人诉讼亦受外人干预，则顶格之际，华官之弃职为之也。出上海至即开不也，两江总督、江苏巡抚会奏，令苏松同知移驻上海，专管华洋事件。是时是大夫多深恶洋人，称租界约一场，以涉足其间为耻，居其地者，仅极贫无极之民，租界甚寥落也。待太平军起，沿江之民避难者多至上海。咸丰3年1853刘立川又陷上海县城，于是上海之民亦多避入租界者，租界居民始繁。其实中国官吏遁逃租界内，居民无治理，因违法领事乃自定条例以治之，并进而裁判华人案件矣。同治7年1868上海道与三国领事订定章程十条，林伟同知议员常驻杨经邦管理华洋诉讼，即俗所称华洋同志者也。其章程第一条云，林伟同知议员专治杨经邦管理各国族地界内钱债斗殴窃盗词讼个案，立意公管此及后来所谓公廨者，致被加上以下刑具，并设犯些。凡有华民控告华民及洋商控告华民，无论钱债与交易各事，均准其提讯定断，照中国常例审讯，并准其提讯定断及发落加上以下罪名。第二条云，凡与案件牵涉洋人必应到案者，必须领事官会同委员审问，或派洋官会审。若案情只系中国人，并无洋人在内，即听中国委员自行讯断，各国领事官无庸干预。权限源自分明，为第三条规定，受雇于洋人之华人， 及第六条规定无越国人民之讼案者，不免丧失国权耳。当时此项章程系由上海道秉陈两江总督，由两江总督奏请赤下总署召会英使，然后由上海道宣誓，不过行政处分，在内非法律，对外非条约，本可由行政官署更改废弃者也。此后除租界所生刑事案件，捕房解制公廨者，亦由领事派员参与上海人称之曰澡堂。其民事案由华员独审，则称晚堂，为月出全县外，余皆照章办理。公廨经费由上海道拨给，上诉亦在上海道，故纯然中国法庭也。杨经邦章程之定定也，法领事为其第十条与条约冲突，故未签字。明年就法领事署别设会审公廨，然其章程亦多沿用护道所定。